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来启示录第二十章，我们今天虽然只讲一到第十节，但是我们把整章的读一下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坐在你的脚前，当我们一起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向你承认，如果你不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也看不见；如果你不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听也听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就求你，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圣灵我们的保惠师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把我们一同带进你的真理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，我们可以有力量，我们可以有盼望，我们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二十章一到第十节，这十节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千年，一千年讲了六次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因为这十节的圣经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，在神的儿女中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辩论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。有人做过调查，写关于这十节圣经的论文和书，比写全本启示录的论文还书还要多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十节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先知道，这十节太难了，难的2000年到现在这么多大头脑的人都还没搞定。那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他搞定了，你就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他一定没搞定。有人开玩笑，他说你如果想要懂这十节圣经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随便找一本书讲启示录的，然后他怎么讲你就相信，你就以为这个就是对的。这个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不会迷糊，因为你以为就是这样子嘛，虽然你可能是错的。听懂他的话吗？这一段真的是太难。那为什么这一段这么难？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神在他的智慧里面没有讲清楚的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因为很骄傲，我们总认为哪里有我们搞不清楚的东西呢？所以我们就一直把神没讲清楚的东西，我们要把它讲清楚。那讲到清楚到最后呢，就是大家在教会的历史上发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人为着要维护他的看法，他的那个忠心的程度远远超过对主要忠心的程度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其实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神真正使用的仆人呢，他们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，但是他们没有问题，他们也不需要吵，也不需要说服对方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我认识一个老仆人，我最喜欢他的一点是，当我问他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时候，他看看我，他说弟兄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到时候我们见主了，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都错了。 所以不要太认真。那不要太认真不是想说不要看这段圣经啊。这段圣经要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们都应该记得启示录啊，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读的。它其实是一个启示。它启示什么？它启示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读启示录，你第一看就是他怎么介绍基督，他让我们对基督有多少的认识。你把这个看懂了，你看到这个了，你就看懂启示录了。启示录是什么？启示录是预言。什么叫预言？预言就是神口中所说的话。预言有没有关于过去的事？预言有没有关于现在的事？预言有没有关于将来的事？都有。所以神说的这些话，你读启示录，你记住，这个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神说的话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不懂没关系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真的。你读启示录第三个很重要的要记得的，启示录是什么？它是一封信，它是一封公开的信，它是神借着约翰写给第一个世纪那一些在苦难中、在逼迫中、在随时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这一群基督徒的人，神借着约翰给他们写的一封信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有谁写一封信给别人要想办法让收信的人看不懂？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没有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启示录是神写给他的百姓，不只是写给第一世纪受苦的人，是写给历世历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。神不会把它搞成一个谜语，好像我们看不懂，要我们猜，要我们去搞，不是的。启示录就是神就是让我们看懂的。那问题是你怎么看？有一个很懂启示录的人，很多教会都会请他去讲启示录。那这个弟兄他有一个特点，他每一次去讲的时候，他一上台就先告诉弟兄姐妹，他说弟兄姐妹，启示录你所有读不懂的地方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会一定懂。那每个人眼睛都瞪得很大，对不对？每人都想知道什么方法。他说回家找个五岁的小孩，然后你念给他听，你念完了以后叫他讲给你是什么意思，你一定就懂。为什么？因为启示录，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你不断的在看见一件事，圣灵借着约翰在说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我又看见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没完的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启示录是神叫我们去看一幅一幅的图画。那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为什么看不懂启示录呢？因为我们把启示录当罗马书读。罗马书是什么？罗马书是非常严谨的逻辑推论，第一句要搞懂才有第二句，第二句搞懂才有第三句，对不对？请问各位，你看过画没有？有没有看过画？我前几天还去看了一下清明上河图，因为我在机场等飞机没事嘛，那刚好那里展示的清明上河图，我就去看。长不长？很长啊。看得懂看不懂啊？如果你看清明上河图，你说从第几寸开始它有一座桥，然后这个桥上有几个男的有几个女的，然后你在他桥的旁边，你有看到一些人在卖东西，有看到小孩子在玩，你看懂了没有？你肯定没有看懂。其实看清明上河图就是你看这幅幅的图画，这幅图画在告诉你什么？他在告诉你一个太平盛世的样子。你如果看了，哇，原来他用了这么多图画， 一幅一幅的让你看到，就是告诉你说当时的社会多么的富强，大国兴起，这样听懂了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像读罗马书那样子去读，你就读不懂的。他叫你看见一幅图画一幅图画一幅图画，你如果看这些图画很容易就懂了。那图画里面呢、啊，你去研究有几匹马有什么道理啊？哦，这匹马比那匹马高有什么道理啊？什么道理都没有。同样的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的是那幅图画，神要在跟我们说什么事。每一次我们来读这些比较难懂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定要记住主耶稣啊，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说的话。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当我们来读这些难懂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很谦卑的心，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就是天父，我们不懂，我们就来看图，从这个图画的背后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那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的细节真的你要去挖的话，你是发觉还真不容易懂，我们也真搞不清楚，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大家吵架。但是如果你记住一个原则，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他写的圣经我们是看得懂的，都看得懂的。你记不记得彼得在彼得后书啊3章15节的时候，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了。彼得说他读保罗的书信，他都承认里面有些难明白的东西，就不要勉强去解释了，有一些细节不懂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细节不懂，只要把图画看清楚了，神写启示录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第20章，如果你来看，刚才你读过去，假如你有脑筋里面可以有一个图画的话，基本上他是在讲四幅图画，在20章里面。第一幅图画呢，是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讲什么呢？那里图画讲到有一个大龙，大魔鬼，好可怕，但是呢他被绑了，他被绑好了以后呢，他被丢到无底坑里面去了，就这个事儿，对吧？那个大魔鬼很可怕，但是他告诉你说没啥可怕的，绑了，丢了无底坑，关起来了，不但关起来了，封上了，不但封上了，还加了个 seal 封条。这第一幅图画，对吧？第二幅图画四到六节告诉你什么呢？有一段时间啊，真棒啊，神的百姓跟我们的主一同坐在宝座上，那个时候什么都美，什么都好，因为神主自己做他们的王嘛，对吧？如果你稍微读过一点旧约圣经，你大概就知道圣经里面有描写一些很美丽的，什么狮子跟绵羊可以大家一起在草地上玩的，小孩子可以去玩蛇都没有关系的，蛇都不会咬人的， 啊，那些图画就是呢，让我们看到有一段很完美的时间，很美好的时间，是不受魔鬼影响的时间。所以一到三节告诉我们，千禧年之前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？有一幅图画，魔鬼被抓了。四到六节告诉我们发生了千禧年中间发生什么事儿？主自己作王。七到十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条魔鬼，那条古龙又放出来了，然后他又造反，然后最后他被消灭了，他被丢到火湖里了。那就是千禧年以后的事儿嘛，对吧？那最后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今天不讲，那是下一次的。那个基本上就是在讲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是宇宙最后终极的审判。所以如果你从这样来看，其实路二十章没有那么难的呀，它就是几幅图画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看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一幅图画。第一幅图画他说，我又看见，这个又其实它是因为希腊原文一开始有一个 kai， 那英文圣经大部分都给它翻作 and 或者翻作 then， 就是和或者是然后。基本上他要提醒我们的就是约翰现在又看见，继续看见的东西跟他前面看见的东西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大概还记得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说过，启示录17章到22章，这是整个启示录最后的完结篇。那这个完结篇里面，他讲的故事，就是讲了两个城的故事，大巴比伦城和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这个城。他讲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，大淫妇跟基督的心腹的故事。他讲的是世界上一切的邪恶的力量有一天要消灭。他讲的是神要作王。整个这一段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呢，就是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。大部分读圣经的人一看到这句都会想起来，在第九章那里也有一个天使。第九章的那个天使，他手中拿着无底坑的钥匙，然后他把无底坑打开了，让蝗虫之灾开始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。现在呢，同样这个天使手上还是拿着这个无底坑的钥匙，他从天而降。这一次他来干什么呢？他要把魔鬼关到无底坑里去。他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那个大很重要啊，不是一般的链子，是大链子。为什么要讲大链子呢？他要强调的是，这个链子，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影像，你可以想象，就他下来把一个大龙，一个大蛇，一个魔鬼绑起来，用铁链绑起来，最后呢把拖到无底坑里，然后在无底坑里面把它钉在那个地窖上面，让它动也不能动，大概就这么一个图画，对吧？你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一二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他抓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抓住那龙，有没有挣扎？没有挣扎的，没有什么好打的，不是什么大战两百回合，没有的，下来抓住那龙，好轻松啊！哎，请记住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个天使而已哦，他不是耶稣亲自出马。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到，人类从希腊文明中所接受的一个思想， 说宇宙中有两股对等的力量，一个叫善，一个叫恶，啊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历历史世世代代打不完。那不是圣经的思想。圣经的思想很简单，宇宙中只有一位管理者，那就是我们的神。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他有无限的能力。魔鬼以及一切的邪恶，不过都是神可以使用利用的工具。等到时候到了要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对谁来讲不费吹灰之力，叫个天使搞定了，下去就给他绑起来。那他下面呢特别强调说，那个龙他是谁呢？也就是古蛇。为什么要讲古蛇？是提醒人记得，这个龙就是当年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最古老的那条蛇，那个骗亚当夏娃的那条蛇，让人类犯罪，把整个灾难带进宇宙的那条蛇，他又叫魔鬼。他是一个抵挡神的，反抗神的，不听神话的。他又叫撒旦。撒旦讲他是什么呢？撒旦是讲他是一个专门控告的，说谎话的，一天到晚在神面前控告神百姓的。这是他一连串的头衔，在历史中他干的这些好事，他的身份，他的地位，把他捆绑一千年。你如果去看那些参考书，你就晕了。为什么晕呢？因为什么叫一千年？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吗？一千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吗？一千年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吗？一千年到底是什么？哇，这些人厉害啊，那解释了一大堆。我看哪一本书，我看的时候都觉得他对，等我看第二本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前面那本书是错的。我看第三本书，我发现前面那本书又错了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其实这个一千年是相对于另外一个时间。那个时间是什么呢？那个时间叫三年半，那个时间叫42个月，那个时间叫1062天。什么意思？1260天，不是1600，讲错了啊，1260天，那三个数字都是同样的一个数字，啊，三年半，42个月，1260天，那个数字都是指着神百姓受苦的日子。请问你，那个时间跟一千年比起来，是长还是短？很明显短嘛。其实神在这里画的一个图画，就告诉你是什么呢？神的百姓，你们会受苦的时间是短的。将来你们做王的时间可是长的。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条歌，很多弟兄姐妹也蛮喜欢唱的，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记得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魔鬼他真的没什么了不起，神要修理他的时候，一个天使搞定了。而且呢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哇，要把他一绑绑一千年，过瘾吧？那一千年没有魔鬼搅扰欺骗，你想看多棒？那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呢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把他绑起来以后，就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是吧？先关起来，对不对？用硬封上。你如果记得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书卷有没有用硬封上？144,000人有没有用硬封上？有没有硬盖他们头上？所有讲到用硬封上的东西，都是说明 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只有神有权利把它打开，人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这一连串的话，这里在描写，这里画了一个图画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你说，足足一千年，不管这个一千年你怎么解释，时候没有到，魔鬼有没有可能出得来？门都没有，想都不用想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你看圣灵特别让约翰强调这一点，一定要等到一千年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一千年时间到了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。什么叫必须？必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计划，只有神的计划才必须要成就。神有一个计划，神的计划就是要把它关一千年，关一个很漫长的时间，让神的百姓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让这个世界可以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不受魔鬼的迷惑。但是时候到了呢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必须把这个魔鬼放出来。为什么必须呢？为什么必须？这是神的计划。神为什么这样计划？其实弟兄姐妹，神在这里是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，魔鬼无论你把他关多久，无论你让他怎么悔改，无论你给他多少次悔改的机会，他会不会悔改？他不会改变的，邪恶不会改变。神也要让我们看到，不信耶稣的人，抵挡耶稣的人，无论神给你再好的日子，没有魔鬼欺骗你，没有任何邪恶的力量引诱你，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，你经过漫长的时间，等到魔鬼一放出来，请问人是要听神的还是听魔鬼的？还是要听魔鬼。那说明了什么？环境上的改变不能够改变人的本质，人的本性。所以对着那些不肯让神改变他邪恶本质的人，只有一个方法对待他，就是他们必须接受永永远远的刑罚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因为他不会关一千年他就变好了，他如果关一千年变好了 OK 啊，他们必须要永永远远的关下去。我们来看第四节，我又看见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他看见，每一次看见的时候都是看见另外一幅图画。那现在他看的图画是什么呢？他看见，中文翻作几个宝座，这个翻的不是很准确，原文直译是这样子，然后我看到众宝座，众宝座，没有告诉你多少，和那些坐在宝座上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那当然我们一读到这种地方就会问了， 谁坐在那宝座上呢？这段经文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有人就会猜了，四章四节那里不是讲有24个长老坐在神的宝座前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宝座吗？他们说可能是那24个长老。有人说可能是寻道者啊，还有人说也许是所有的信徒啊。路加福音20章30节，哥林多前书6章第2节都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一天都要与基督一起作王嘛。所以也许就这个时候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